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好，我是哈明星。
明星，昨天谢谢你跟我们谈的这个核电厂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接下来该引进来的问题呢，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对孩子啊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教育。
怎么教育？
那这个机会教育呢，我觉得值得用一次节目的时间来谈一谈。怎么说呢，就是看新闻都晓得了，日本他们这个核子反应堆出了问题之后，当然你第一步就是撤退工作人员了，也有人在这个海啸地震里面丧了命的，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楚。那剩下还有些工作人员呢，这个能撤出来的工作人员是有限的，可是你一面在控制灾情，一面把人员全部撤光，这也不对，是不是？
不行，必须要有人去留在那里坚守岗位。
那留在那里坚守岗位这事情就很危险了。
最近报道的这个五十人，就是五十人一组，实际上要在这个核电站值班。这些人呢，就是有一去不复返的这个壮士情怀。
他
必须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对对对，尤其他们要去有一些特别的急救办法啦，比如说要不管是直升机也好，是汽车、水枪啊，或者是要做什么别的事情，他们好像在征求这个从他们的剩下的员工里面征求志愿者，是吧？他们还有一个建议，好像从年纪大的开始。有一个好像56岁马上就要退休的老人呢，还有半年就退休的人呢，他就自愿进去。对不对？那比蒙哥还小一点了，是吧？
有蒙哥要在那里也要去了。
那这我不懂啊，我去了，我可以帮他开车啊，开车倒是还可以。
开车，对，只要你自愿，总得用上你。
对对对，蒙哥30年的老驾驶，送过报纸啊。
再说您啥都懂啊。
看到这事儿，我想说，哎呀，这个机会教育不能不用啊。
怎么教育啊？
当然就把两个女儿都叫过来了
啊，
对不对？问啦。先要跟他们解释解释这个核电厂大致怎么回事。他尽管不知道这个核电厂的结构啊什么什么，他们还知道说这东西是很危险的。他们也知道你要是受到这个核辐射的话呢，你歹活不如好死啊。
是
不是？要是女孩子的话，头发都掉光啦，
是牙也没啦，
鼻子可能都没啦。
对啊，
是不是？哎呦，这个很可怕的。但是现在为了要抢救这一个灾区，为了把这个情况控制下来，政府啊公司啊，假设他们就开始征求志愿者。那假设你爹啊，假设你爹现在是在里边工作，这个大海啸大地震本来2000个员工一下死了一半，剩下1000个员工，剩下1000个员工里面呢，他征求50个志愿者要进去。这个志愿者要进去呢，第一你不知道，不管现在是去浇水也好，是去灭火也好，它这个有效没效。我们光知道要是没效的话呢，会引起相当大的灾变。
对，
要是有效的话呢，你也可能送命。
对，你可以把灾情控制住，但是你可能送命。
那我说这个要征求志愿工作者呢，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爹，假如蒙哥哈，在里面工作的话，现在是大致这么一个情节啊，小朋友都听清楚了，第一，你爹该去不该去？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吗？
那你觉得孩子会怎么回答？
我不是觉得怎么样，我已经做过试验了。
他们怎么说？
大女儿说，不，你不能去。
为什么？
我当然就问他为什么，他马上心念电转说，你不一定有用啊。
找个借口啊。
我说没用的事情也得试啊。他越讲他的理由就越多了。他说那个地方那个海啸不是都死光了吗？人都撤光了吗？那还救什么救呢？哎，我说那海里面还有海豚呢，还有鲸鱼啊。你们不是最喜欢海豚吗？灾变需要救啊，不救不行啊。
那小女儿怎么说啊？
小女儿想想说， 你应该去。
哇、哦、厉害。
去了就没有 daddy 了、嗯、去了就没有 daddy 了。
对啊，
我跟大女儿讲，说你讲了半天，你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是你爹，所以我不该去？
嗯，
他就不说话了。
应该是吧？
因为大女儿总是比较大一点，她知道我问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的是有目的的。
嗯，
不是从小跟你讲吗？将来你爹要是殉道的话，至少我们是打定主意要这么做的，哈。
嗯，
我不会因为人家要否定基督的名呢，我就看到你呢我就心软，是不是？
嗯，
哎，他说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我说那个有什么不一样？他说那个呢，是因为你对自己有好处嘛，你见了主耶稣有奖品嘛。我说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子啊？我说这个见了主耶稣也有奖品，要是你从奖品来讲的话，对不对？
嗯。
这个跟奖品没关系，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嗯。
这是我们的见证。他说那就对了，那是一个好见证，这个跟见证没关系。我说谁说这个跟见证没关系啊？
嗯。
哎，你要么是你替别人死，要么是别人替你死，两个选一个，你选哪一个？
对啊，选哪一个？
好了好了，他就没话讲了。那我这个问题还没问完呢。
嗯。
那我说，如果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事，
你去不去？
哎，现在不是你爹去不去的，你去不去呢？
他去。
大女儿想想还是不去。
还是不去。哦、
小女儿想想了还是去。
这两个真是不一样啊。
我小女儿说你出来没头发了。
啊。
没鼻子了，你可能会死掉。
嗯，死掉还就算了。
他说手
没头发没鼻子，这怎么办呢？
就是他说手，我还是得去啊。
嗯，
大女儿还是不去。哎，这大女儿这因为已经问到第二个问题，她时间多一点，想的原因越来越多了。她这东西没效，哎，你做起来根本就救不下来。
嗯，
是不是啊？那你去了干什么？
去了死了也白死。
哎，对，死了也白死。可是我说这个是个原则问题，因为你懂得不够多，你不可能用你的思想去判断。到底这个有没有用？你不知道，直到你去尝试。而且我们不是相信神迹会发生。我说你看了这么多科幻片、英雄片，对不对？那些人就是明明是必死的，结果神让他活下来，是不是？连保罗也讲，我们抱定是必死的嘛，结果神把我们从那个环境里面救出来。我说你看了这么多电影，不都白看了？他说那是电影啊。我说还有一个事情叫神迹啊，这个。自私自利不能藏在你的原因后头，不能藏在你的理智分析后头，
嗯，
对不对？理智分析第一点就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个理智分析丢下来，使用你的信心，
嗯，
对不对？理性一定要知道他自己的限度，在这个事情是有人需要去牺牲，那你从理性讲判定自己是必死的，你从你的自私讲我实在是不愿意去，可是你从你的信心讲以及圣经的教训来讲，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对，
所以你得该去啊，至少你现事情还没临到的时候，你得打定主意该去啊，对不对？我说我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希望你是一个天生比较自私的人。他说我这个没办法，我知道没办法，但是就是没办法，所以才需要面对自己这个短处。是不是你得自己去想一想，你一生的决定不能都这样决定法。反正他听到最后呢，啊，我就给他个下台阶，我就问他，那这样子好不好？如果你进去有50%的成功机会，这是第一点啊，第一个条件。
嗯。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假如不成功的话，你死得很快，不用担心出来变成一个丑八怪还半死不活啊。
对。
这样你去不去？这小丫头想想。那我就去了，我说那还有点救，
豁出去了、啊。
第一要死得快一点，第二至少他要有点效，有可能救得回来，那他还去。我说那你还有点希望。听众朋友不妨拿这个问题去问问你自己的孩子。
是，
但你在问着孩子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因为你要是自己没准备好，孩子一定会反问你说：“那你呢？
去不去？”
对，
那当然去。我昨晚看了一下这个，有一个日本沉没，那个是日本人拍的哈。
嗯嗯嗯。
两个版本，老早的时候是70几年就拍，后来又好像有2006年又拍。
嗯，这下可能
背后就是这个问题。
哦。
他有一个解救的办法、
嗯，
但是需要有一个人下去。
嗯。
炸药点起来。
最后就有一个中国人志愿出来。
哎，不是，还是日本人。日本人拍的吗？怎么会是中国人？
不是一个支那人来了。
就下去了，真下去了。
结果救成了没有？
救成了。
哦，救成了。
那是科幻片嘛？
科幻片，这个上帝不帮忙，导演也会帮忙的、
啊。对对对，那是导演是上帝啊。
哎，像这类的事情呢、啊， 就我们常常讲说，儿女教育，教育什么东西？我们也常常讲说，儿女教育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诚实。其实像这类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你逼着他不得不面对我们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嘴巴所讲的这一套一套的东西，到底是借口呢，还是真的？
对，我那个片子最后，它有一个方面还是可取的，就是因着爱，这个人才下去。他就是因为爱。他要爱的这些人，他愿意他们活着，他就下去了。
那这些也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对不对？你说讲到最后，主耶稣为什么来？
因为核爆炸。
因为最后那个末日审判的核爆炸，是不是？上帝亲自做的这个所有物质界的创造，其实一个一个都是小原子弹。你这个哈明星是一个什么呢？哈明星就是一个核子反应堆，对吧？你上帝知道怎么样在一刹那之间把你全身所包含所有的能量给你炸出来。要是把哈明星身上所有包含的能量炸出来的话，地球半个不见了，恐怕
有可能，
是不是？
不过上帝也已经预备了这个避难所，对不对？
啊，是啊，是啊，
也有办法，但是得有
人去做。面对将来的审判，那世人都犯了罪，是没有人能够逃的。那耶稣为什么来为我们死？这个反过来的比喻我是不太喜欢说，但是就着时事来讲呢，就有点像。有人自愿进到这个日本的核能反应堆里面去，要把那个问题解决了，要把那个灾变消灭了，是不是？所以所谓得救，第一件事情是免去神的愤怒。如果神没有要审判我们，如果神没有因为世人的罪而从天上显明他审判的日子，显明他的愤怒的话，人没什么好救的，因为什么好救的，是吧？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如果没有所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话，耶稣基督不必下来救我们。
对，我们也不用费这么大劲来传。
对对对对对，当然在天上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可是你也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来这样救，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被他救了呢？从道理上来说呢，
是他叫救每一个人，
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他呢？当然不是。那如果从这个效应上来讲，既然有人不接受你，那你不觉得有点浪费，有点可惜吗？是不是？就像我女儿讲的，这可能不会成功。
对，
50%的机会他才肯去。
对，我们传也是白传。
对，那我当然还没有心情继续跟那个小姑娘纠缠下去，因为我准备一点点开始往下减。假如48%，你还去不去呢？只有30%的成功机会，你去不去？我看你的分界点到底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理智来决定你的分界点到底是百分之几？对，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让孩子能够明白，我们思辨的功能啊，我们所谓的 reasoning， 我们所谓的理性啊，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判断标准，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在我们中间，就是所谓的信，所谓的望，所谓的爱，所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让我们这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我女儿最后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说你年纪大了，你可以去，我还年轻啊。
我才这么小，对啊。
她才10来岁，一个小姑娘。我说就是你年轻才可怕，年轻应该比年纪大的更理想主义。你们这么年轻就这么市侩，是不是？那怎么行？所以从这个核能以及要怎么去解决它这个问题啊，实在可以想到不少事儿。好，明星，你不妨回去问问你的儿子和女儿，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答案。
我刚才正在跟他们讲这个核子反应堆呢，没有太大兴趣，是不是？
那你说你爹现在必须要去救。
他妈妈在听着，他问他妈妈，妈妈 ,are you interested?
你爹要进去了，要葬身火库，他就 interested 了，他就有兴趣了。好吧，哈明星，谢谢你，这两天和我们谈的这些有意思的题目啊，但愿这件事情能够平安过关，
是
求主怜悯，
也有可能引发一场很大的核危机。
好吧，那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聊了，我们该又回到古兰经里面去继续讨论，对吧？
对，下回再见。
那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放三月份的福音单张，这个福音单张也是为了这个周末3月26号晚上在满福教会的布道会预备的。我们试着每个月做一个有声福音单张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一般总在10分钟之内，稍微加一点音效，您可以附在电邮里面传给您还没信主的朋友。那3月26号晚上6点半，我们是照以前的老规矩，先大家一起吃一顿晚饭，彼此认识认识，然后呢7点半开始有诗歌，有信息，还有儿童节目。这次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世界风云纵横看，昨天说过了，这回又轮到蒙哥来讲。我们不是要分析世界局势，而是要把圣经里面呢和今天各样的事情有关的预言，还有当我们在关心中东整个局势的时候，一些基本名词所当有的认识。因为我们从中国来嘛，对中东的地方的文化历史不是这么熟悉，所以相信您如果能够来，应当会听得蛮有意思。当然我们更希望借着这些的讲座呢，能够帮助您对圣经啊产生一个正面的兴趣。因为如果他在几千年以前就对今天的世界有如此清楚的预言，那么谁能说他和你我今天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我们死后灵魂的去处没有关系呢？再说一次啊，聚会的时间是这个星期六3月26日晚6点半晚饭。您如果住在 Pearland、Manville、Lake Jackson 这一带呢，应该这两天就会收到通知。不知道怎么来或者有其他的问题，请打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会有同工和您联络。地又震动，
又地震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大过8.5级的地震就已经发生了4次，这是1970年以来没有的事儿，直追1950和60年间的记录。但这回现代媒体与网络配合影音记录，能把我们带入现场，就格外使人惊心动魄。这样子灾难连连，必然又引发世界末日来到的说法四起。请问圣经对这些事究竟怎么说的呢？
首先，地震多起来，这个数据并不是那样可靠。一般最常被引用的是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记录，但是20世纪以后的记录，其实无法与那以前的数据有一个公平的比较，因为现在地震观测所不断增加，记录也比以前准确。其次，所谓多少大小的趋势也和你用什么时间段与地震级数来划分有关系，要把这两个重点放在心里，才能与圣经有一个客观的对照。圣经中最常被引用的首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预言，那正是他临受难之前。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您如果读得仔细，应当立即发现主是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并不是说地震饥荒的频率大小多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无论在中英文或其他福音书里也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岂不成了一句废话吗？因为总有多处在地震饥荒啊。不，主耶稣这话另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要听见。不错，到处总有天灾人祸，只是在从前你不知道我，我不晓得你。但耶稣在2000年以前就预言了，将来有一个时代是多处的灾难都能被大家所听见。那个时代的标记，首先被我们听见的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风声演变成一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世界。同时饥荒地震上新闻，抓住你的耳目。请问那个时代是今天吗？而且如果我们去全面搜索圣经，又会发现这个今天被称为自然灾害的地震，很可能不全是自然灾害。
先说过去，历史上最大的地震不是日本311地震，而是圣经711地震，记载在圣经头一本书创世纪7:11。在一天之内，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淹没了全地。根据创世纪，起初的世界大地本是一块，又有极丰富的地下水。伊甸园不是高山，居然是四条大河的发源。这一个崩裂引发了无与伦比的板块分离，向东西剧烈滑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大西洋海底纵贯地球的中央山脊，欧非和南北美洲的形状仍能被拼在一块儿。美洲西部和亚洲中部平行纵走的南北向山脉，全球性的沉积岩化石坟场，水退之后内陆高原的盐碱地，高山上的海贝化石等，举凡今天一切地貌都能被完全解释，只是人不信，宁可找别的解释。
再说现在，因为711的板块大崩裂，使得今天环太平洋的海岸国家都坐在不稳定的地块上。这些不稳定什么时候会作怪找麻烦呢？圣经还有话讲，箴言书的最后，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卑女接续主母。这怎么回事？得用基督徒的行话来解释了。仆人作王就是王被篡位的意思，原来是耶和华神作王，现在却被罪人、罪的奴仆、沉沦之子自立为王，坐在神的位子上。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这些人却成了最发达的族类，不但吃饱还要减肥呢。丑恶的女子出嫁可能是讲教会，因为圣经一向把教会称作基督的心腹，新娘子不但丑而且恶，教会不再彰显基督，里面暗藏了各样污秽，却照样招摇。最后一项简单，卑女接续主母，全地满了淫乱和破裂颠倒的婚姻。这种事若在地上泛滥成灾，地震的消息就会被我们听见了。照这样看，地震可能是人为灾害，只是人宁可继续称之为自然灾害。
您说我不信这一套。没关系，最后一次将来的大地震没有人会不信。圣经里主耶稣还预先讲定了一段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这百姓是指的犹太人以色列说的啊，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只是到那一天再信，恐怕太晚了。
地震是神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警号，地又震动了，要小心防震。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